岳飞传第79回，梁夫人击鼓战金山。话说韩彦直向韩世忠禀报，孩儿抓住金兀术了。韩世忠大喜，吩咐把金兀术押上来。金兀术到了眼前，韩元帅一看，这个金兀术是假的。韩元帅大喝：“你是何人？竟敢冒充金兀术来骗我！”那人哈哈大笑：“我是金国元帅黄秉奴，你中了军师的计策了。军师让我假扮囊主，果然你在那里埋伏，要杀就杀吧，不用废话。”韩元帅说道：“没想到金国人这么狡猾，来人，把他压下去，等捉到金兀术一起处置。”士兵把假兀术带了下去，关押起来。韩彦直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是我失误了，这个假兀术是为了救一个金国将军被我抓住的。现在想起来，那个金国将军很可能就是真的金兀术，都怪我当时没有发现。”韩元帅说：“孩子，这也不怪你，金国人太狡猾了，你之前没有见过兀术，但是以后一定要小心啊。”韩彦直连忙答应。父子二人正在说话，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走了过来。别看这位梁夫人身材不高，也不强壮，她却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女将军。梁夫人对韩世忠元帅说道：“夫君，兀术这次打了败仗，粮草已经不多了，肯定会着急渡江。他今晚说不定会来进攻咱们，如果单单是进攻也不怕，但是金国人狡猾得很，就怕他们一面进攻咱们大营，一面偷偷的渡江。如果咱们事前没有准备，就会手忙脚乱了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咱们把军队分成两个部分，夫君，你和咱们的孩子带领8000士兵乘坐小船，作为机动部队，四面截杀金兵，而我驻守在大营中安排防御，金兵来打大营，我也不和他们交战，只是放炮射箭打退他们。金兀术看到咱们大营不动，肯定就要想办法渡江了。我命人在大营里最大的那只战船的瞭望台上架起一面战鼓，竖起一面白旗，你和孩子们只听我的战鼓，只看我的白旗。我的鼓声响起，你们就进攻，我的鼓声停下，你们就防守。我的战旗指向南方，你们就往南，我的战旗指向北方，你们就往北。咱们同心协力，必定杀得金兀术有去无回。梁红玉的这番话让韩世忠听了连连点头，决定就按这么办。这时梁红玉拿出了纸和笔，韩世忠疑惑地问：“夫人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”梁红玉笑着说：“咱们虽然是夫妻，可是上阵杀敌，你就是元帅，我就是将军，咱们两个人今天立下军令状，如果大营防守失败，我接受处罚，如果你不听我的指挥，你的进攻出了问题，你也是要受罚的。”韩世忠将军哈哈大笑，拿起笔写下了军令状，说：“夫人说的对，公事公办，公事公办呐。”夫妻两人商议完毕，各自前去准备。梁红玉身穿软甲，踏着云梯登上最大的战船，站在瞭望台上，离水面有20层楼那么高。往下看，金国的战船人马就像小蚂蚁一样尽收眼底，一目了然。再说了，金兀术在金山寺侥幸逃脱，回到船上气喘吁吁，对军师哈密池说：“没有探到宋兵的虚实，黄秉奴将军反而被他们抓走了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”哈密池说：“狼主啊，我们的粮食都快吃完了，不如今晚咱们趁着夜色连夜渡江。”兀术 命令元帅詹默和领兵3万，战船500艘，攻打韩世忠的焦山大营，剩余的小船找机会渡江。到了半夜，金兵们吃饱喝足，也不敲鼓，也不声张，3万金兵偷偷地向焦山大营杀了过来。梁红玉早在瞭望台上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命令士兵们也不要声张，等敌人到了眼前，只管开炮放箭。那詹默和带领金兵靠近焦山大营，看到大营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正在疑惑，忽然听到一声炮响，箭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，弓箭伴随着大炮，把金兵的战船打得七零八落。兀竹赶紧下令战船掉头往北冲，这一切怎么能逃过梁夫人的眼睛？梁夫人拿起鼓槌敲起鼓来，咚咚咚的鼓声在黑夜里就像打雷一样，白色的大旗上挂上了灯笼，兀竹向北，大旗指向北，兀竹向南，大旗指向南方。韩世忠元帅带领着韩彦直和士兵们照着大旗指的方向截杀金兵，这一夜金兵被杀得鬼哭狼嚎，死伤无数，眼看着天就快亮了，金兀竹没有办法，率领士兵往黄天荡方向退了过去。梁夫人在瞭望台看到金兵退入了黄天荡，可高兴坏了，手里的鼓槌不停地敲打着战鼓。原来这黄天荡是长江里的一条水路分支，可是却是一条死胡同，只有一条进去的路，没有出去的路。这回金兀竹可是插翅也难飞了。金兀竹这一次被抓住了吗？小朋友们，咱们下回再说。